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从这几集节目开始呢，星源将会跟你分享一些有关于市面上的一些虚假的灵修班啊，或者是一些灵修课程之类的话题。目的呢，主要是希望啊，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如何分辨这些虚假的大师、虚假的灵修班，更加的明确我们的福音当中的真正的灵修和属灵的内容，跟市面上的这些虚假的大师啊、虚假的灵修班之间有什么不同。那如果呢，你还没有接触过基督信仰的话呢，很有可能我想通过这些节目的内容，如果你仔细思考的话，你也会明白自己应该找到一个怎样的信仰。那昨天呢，我们聊到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人容易被假的灵修班所吸引。我们没有把这个问题呢简单处理成说这些人太傻，因为很多时候呢，人不是在最无知的时候被骗，而是在最焦虑、最疲惫、最想找答案的时候呢，被某种东西给抓住了。那今天我们继续往下一步讲一个更核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很多假的灵修、灵性疗愈、自我觉醒之类的课程呢，都特别喜欢承诺一件事儿，就是呢，这句话通常会印在他们的宣传海报上，说你可以重新掌握你的命运。哇，这句话呢是非常有力量的，它不一定说是一字不差的这么直白的表达，有的时候呢，他会说你可以改变自己的频率，有的时候呢他会说你可以显化你想要的人生，有的时候呢他说你现在遇到的问题只是因为你还没有打开内在的能量，或者呢还没有进入到更高的意识形态。那说法很多了，包装也有很多，但其实呢它的底层是非常接近的，就是你的人生呢并不是失控，你只是还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只要你学会了那套方法呢，你就可以重新的拿回主动权。为什么这类话非常吸引人呢？因为我们人都是害怕失控的，尤其是对于很多男人来说，失控呢是一件很难承认的事儿，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呢，经常被训练成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别人期待你稳住，期待你有办法，期待你呢不能慌，期待你能够承担结果。那么开始工作、结婚成家之后，这种压力呢会变得越来越具体。事业呢你要有方向，收入呢你要能支撑家庭，父母年龄大了，孩子慢慢长大，身体呢也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可以随便的透支，那你就会越来越清楚的发现，人生不是靠意志力就能完全掌握的。但是承认这一点呢可能不太容易，我们可以在道理上呢说人生无常，但是当无常碰到了自己的事业、健康、婚姻、孩子、财务，或者是某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洒脱。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人的有限，我们只是不愿意真的活在这个事实里。所以呢，当那些假的灵修班的体系告诉你，你不是无能，你只是还没有找到宇宙的规律，你不是失败，你只是还没有清理内在的阻塞，你不是没有出路，你只是需要进入到更高的状态。那这些话呢听起来有点悬啊，但是呢它真的很会安慰人的自尊，它没有让人面对说我是有限的，反而告诉人你的里面其实有一种还没有被开发出来的力量。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去讨论的地方。基督信仰并不反对人承担责任，也不反对人去计划未来，更不鼓励呢人用交托来去逃避应该做的事儿。但是圣经呢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不是神，人可以尽责，但是人不能做主，人可以计划，但是人不能掌控明天，人可以努力，但是呢人也不能靠努力 去拯救自己。这些话呢，好像也是似曾相识，听起来也挺朴素的。但如果我们真愿意面对呢，它会动摇很多现代人心里非常深的东西。我们要先把一个界限分清楚，就是掌控感本身并不是坏事。人呢需要一定的秩序感，一个人如果对生活完全没有任何的掌控了，就会非常的痛苦。所以呢，我们需要规律，需要计划，也要有责任，知道今天该做什么，明天呢大概呢要往哪里走。圣经也从来没有把人呢描写成一种被动的漂浮的存在。在创世纪里，人被造之后呢，被放在园子里，要修理看守，工作管理，照料和承担，这些呢都不是堕落之后才有的诅咒，而是人呢作为受造者他原本就有的责任。所以呢，基督徒不应该把懒惰呀说成交托，也不应该把逃避说成是信心。如果一个人应该工作但是却不工作，应该面对关系呢却不面对关系，该处理健康问题却不处理，该学习智慧呢却不学习，然后说我都交给神了，这个呢不是信靠，这是属灵化的一种逃避。但是问题呢在于责任跟掌控啊很容易被混在一起。责任呢就是神把某件事情托给我，所以呢我要忠心。掌控呢是我想把结果抓在自己手里，好让自己获得安全感。责任会让人谦卑，因为我知道呢自己是管家。掌控啊就会让人紧绷，因为我自以为自己是主人。那这两者呢外表看起来有的时候很像。一个负责任的人会计划，一个想掌控一切的人呢也会计划。一个负责任的人会努力，一个想掌控一切的人他也会努力。区别呢常常不在于行为表面，而在于心理的依靠。我为什么这么焦虑？我为什么这么害怕失败？我为什么不能够接受别人不按我的期待去回应？我为什么一遇到不确定的事情呢，就必须马上找一种方法把它给压下去？那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慢慢的问下去的话呢，常常会碰到一个非常核心的事情，就是我不只是想把事情做好，我是想通过把事情给控制住，去证明我是安全、有价值的，我没有失败，是不是这样？所以呢，这些假的灵修经常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去进入人的生命的。他不是说呢你要去反叛神，他会说的更柔和一些，就是说你要成为真正的自己，你要发现你里面的力量，你要学会去吸引你想要的人生，你要相信一切外在的现实呢是可以从内在去改变的。那这话呢乍听起来也挺积极的，非常像是个人成长方面的内容，但是基督信仰要求我们需要面对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它最终把人带向哪里，是让人诚实的站在上帝的面前，承认自己的有限，学习信靠和顺服呢，还是让人越来越迷恋自己，只要觉得呢方法对了，我就可以成为自己人生的终极创造者。这个是圣经很早就指出的问题。在创世纪三章五节，蛇对女人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你们便如神，这句话呢它不是一个古老故事当中的诱惑，也不是一个过时的东西，它到今天呢非常的新，只是换了一种语言。今天呢它不一定说你们便如神，他可能说呢，你本来就拥有无限的潜能。他不一定说你可以知道善恶，但是他可能说你可以重新定义自己的真理。他不一定说不要听神的话，他可能说你需要听从内在最高的自己。听起来挺温柔，方向呢也很相似。人呢不再领受神所启示的真理，而是自己成为最终的标准。人不再接受受造者的位置，而是想越过人的有限。人不再相信创造主，而是把救赎的希望呢 放在了自己的里边。这就不是简单的心理问题了，这已经是属灵的问题了。当然我们要小心啊，不要把所有的成长、改变、认识自我全都一概否定，毕竟我们的节目呢也强调说尽可能的成长和认识自我。人确实是需要成长，也需要认识自己。大卫在诗篇里呢也会去省察自己的内心。健康的心理帮助和成熟的牧养、真实的友谊都可以帮助人更诚实的认识自己。但是区别呢就在于基督信仰里边的认识自我最终的不是为了敬拜自我，而是为了在神的面前更真实。这个呢会带来的是谦卑、悔改、信靠跟爱。那我们再说假的。假的灵修当中的自我认识是什么样的呢？是他最后会绕回到自我崇拜。因为他会让人觉得呢，我痛苦是因为我没有开发自己。我失败呢，是因为我还没有调整好状态。我需要的不是救主，而是一套技术，一个导师，或者是干脆一种秘籍，或者是某种更高维度的意识。崇拜自我还是更加依靠神，这个呢就是两条路的不同。好，那我们再去看为什么掌握命运这件事儿在现代人的心里边特别有吸引力。人在焦虑的时候呢，会很想要得到确定的答案。那这个时候呢，复杂又诚实的答案往往显得不那么有力量，因为呢，真实生活里边的改变呢，通常很慢。即使我们身体啊，有问题需要检查、治疗，然后呢，又要调整作息，要做长期的管理，甚至很多病呢，你只能是跟它共存，并不存在完全的治愈。关系的问题呢，你要沟通，要道歉，然后又设定边界，然后又在相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看。事业问题呢，你要判断环境，然后呢又提升自己的能力，然后你要做一些风险的评估，你也需要接受啊，不是每件事儿都是自己能够决定的。同样的，属灵生命的问题呢，也不是说你一次情绪释放就全部解决了，而是需要在上帝的面前长期的被修剪和更新。那这些路都是真实的，但是没有一样是轻松的，他们都需要耐心，也需要诚实。那假灵性吸引人的地方呢，就是它经常给人一种更快、更确定、更有神秘感的解释。它把复杂的人生问题呢压缩成了一个系统，就是你这个频率不对，你的能量堵住了，或者是你的信念受到了限制，潜意识当中呢没有好好的清理。这个说法呢有一种好处啊，就是人会觉得我这么多问题，哦，原来有这么清晰的名字，好像呢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去操作的。但是这里边危险的地方就在于呢，它可能让人绕开真正需要面对的现实。如果一个人把所有的关系问题都解释成了频率不一样，那么他可能就不用面对自己在关系里的冷漠、骄傲或者是逃避。如果一个人呢把长期的疲惫全都解释成了是能量不通，那么他可能呢就不用面对自己生活里边的透支啊，还有贪婪啊，还有不肯休息等等。如果一个人把所有的挫折都解释成了信念没有转换，那么他有可能不用再面对世界的复杂、人的有限，以及自己呢确实是需要智慧和帮助。这也就是为什么圣经当中里边的诚实啊经常会让我们觉得不舒服，因为圣经不会给我们一个轻飘飘的积极的暗示。圣经会安慰人，他也会光照人，他会告诉我们神有恩典，但是也会让我们面对罪。他会告诉我们神掌权，但是他也会提醒我们不要自夸。雅各书四章13到15节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这段经文呢非常直接，它不是说呢反对人去做商业计划，也不是反对人呢安排工作。经文里说的人呢，有城市，有时间，有商业目标，也有呢对于利润的期待。 问题呢不在计划本身，问题呢在于他们说话和思考的方式，好像明天呢已经在自己手里，好像呢生命由自己保证。但是雅各提醒他们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这句话如果认真听，其实会让人安心下来。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我们可以做体检，但是不能保证身体永远不出问题。我们可以努力工作，但是不能保证行业不变。我们可以认真爱家人，但是不能够控制对方所有的回应。我们可以教育孩子，但是呢，不能替孩子有信心。我们可以理财，但是呢，不可能完全避开时代跟环境的风险。那这么说呢，其实也不是悲观啊，它是一种清醒。基督信仰里边的清醒呢，不是让人消沉，而是让人回到一个正确的位置，就是人不是神，人也不知道明天，人不拥有生命的最终主权。所以呢，雅各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主若愿意呢，它不是一句口头禅，它是一种生命的姿态。它提醒我们，计划可以有，但是呢，计划要放在神面前。可以努力，但是呢，努力不一定能够变成自我拯救。我们当然可以有愿望，但是愿望跟理想呢，也不能够凌驾于神的旨意之上。这个姿态呢，对于今天的男人特别重要，因为很多男人的压力呢，不只是事情多，而是心里的默认自己必须扛起最终的结果。好像呢，只要家庭出了问题，就是我彻底失败；事业不顺呢，就是我整个人没有价值；身体衰弱，就是我失去了尊严；孩子呢，没有按照我的期待成长，就是我完全失控。如果这样的活的话呢，人很难不焦虑的。而假的灵性呢，就利用了你的这种焦虑，对你说你还可以掌控。福音呢，却用另外一种方式释放你，你不需要掌控一切，因为你从来不是神。那话说到这儿呢，我们还要理清一个很容易被误解的词，就是交托。很多人一听不要硬扛，要交托，就会觉得呢，这个人是不是挺消极的，是不是这个不用承担责任，遇到问题呢就说神会管。当然不是这样，圣经里边的交托呢，不是把责任丢掉，而是把主权归还给神。诗篇127篇1-2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里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这段经文呢，不是说建造的人不用建造，看守的人不用看守。经文里边呢，明明有人在建造，有人在看守，有人清晨早起，有人辛苦劳碌。他指出的是另一件事儿。如果没有神，人所有的努力都不能够成为最终保障。那这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基督徒呢，不是建造房屋，而是知道房屋最终呢，不是靠自己建立，也不是不看守城池，而是知道呢，真正的安全不是自己的警醒。基督徒呢，也不是不劳碌了，而是不把劳碌啊，当成自己的神。唯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这句话挺美的，也非常刺痛我们今天的人。因为很多人不是没有床，不是没有房子，也不是没有事业，但是他没有安然睡觉的能力，因为心里呢太多东西放不下。明天的结果，别人的评价，账户的余额，身体的指标，孩子的未来，关系的走向，等等等等，全都在心里打转。假的灵修班有的时候会说呢，睡不着是因为你的能量场混乱，或者呢是潜意识啊有阻塞。星源后面专门会谈这些解释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先停留在比较根本的地方，就是人不能安息呢，常常是因为人一直想坐在神的位置上。那坐在神的位置上看起来很有权力，其实非常累，因为那个位置呢不是为你预备的，人一旦坐上去呢，肯定会被压垮。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注意，耶稣没有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去掌握一种更高的方法，你掌握 AI 有更高的效率，他没有说去开发里面更强大的自己， 他说的是到我这里来。基督信仰的中心不是一套控制的技术，而是一位救主。人得安息呢，不是因为掌握了所有的变量，而是因为来到了基督面前，承认自己是个劳苦担重担的人，也承认他是主。这对于男人来说既困难又宝贵。为什么这么说呢？困难是因为我们不承认自己担不动，我们可以承认忙，承认最近压力大，但是要承认我需要到基督里得安息呢，这就碰到了人的骄傲了。宝贵也在这里，因为基督不是等我们自己整理好了才接纳我们，他呼召的呢，正是劳苦担重担的人。这不是软弱的信仰，是一种很深的勇敢。一个人要有勇气承认自己不是神的，他需要有勇气承认自己不能控制明天，要有勇气呢，不知道结果的时候呢，仍然选择信靠。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换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就是所谓掌控命运的承诺呢，通常会让人误解成功跟失败。如果我相信人的一生都可以被我内在的状态完全决定，那么当事情顺利的时候呢，我就容易骄傲；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我容易自责甚至羞耻。顺利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些呢是我显化出来的，是因为我层次高，我掌握了方法。那不顺的时候呢，我会觉得一定是我哪里不够好，频率不高，信念不强，或者是内心不够清净。这样的人生其实很沉重，因为呢，他表面上说你有无限的能力，实际上呢，把几乎无限的责任啊，又压回在你的身上了。所有的结果呢，都变成是你内在的状态造成的。你看起来啊，好像变成了主人，但其实呢，你成为了那个被控告的人。福音不是这样看人生的。圣经呢，当然承认啊，人有选择的后果，也承认有懒惰、有愚昧、有罪会带来破坏。但是圣经呢，没有把人简化成是一个机械系统，好像呢，你里边参数对了，状态正确了，外面呢就一定能成功。约伯记让我们看到啊，义人也能受苦。诗篇让我们看见敬畏神的人呢，也会困惑、哀哭、等候。毕竟耶稣自己也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基督信仰不是说用一个简单的公式去解释所有的痛苦，他不轻率地说凡是你痛苦一定是信心不够，凡是你失败呢一定是你里边有问题，凡是你没有得到一定是你还没有掌握某种属灵的规律。圣经的说法呢，要比这个深得多，也诚实的多。这样呢，就给了我们一种自由，我们可以反省自己，但是呢，不用把一切都变成是自我控告。我们可以为错误悔改，但是呢，不用相信说自己能掌握所有的结果。我们可以在顺境当中感恩，在逆境当中呼求，也可以在不明白的时候呢，把自己交在神手里。箴言三章五到六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句经文呢，当然不是说你不用动脑了，他说的呢是你不可以倚靠自己的聪明。聪明当然可以用，但是不能倚靠。计划呢可以定，但是不能够敬拜。方法呢可以学习，但是不能够替代神。对于一个理性的基督徒来说呢，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不是说因为相信神了就拒绝使用大脑去思考，恰恰相反，正因为我们相信神，所以呢，我们可以更加诚实的思考。我们不需要用夸大的属灵这些言语啊去骗自己，也不需要假装的人生都在自己的掌握当中。我们可以认真的面对现实，同时呢，认真的承认自己的有限。那最后呢，就是一点分辨技巧了。当我们听到了有一些教导或者是某种老师他不断的承诺你可以掌握命运的时候，怎么分辨？首先我们问他是在帮助我尽责任，还是诱导我去做主，然后再问 它让我更能够接受人的有限，还是说呢，更不能接受人的有限？真正的信仰呢，会让我们越来越真实。真实的人呢，会承认自己不知道明天，承认自己呢会犯错，承认很多事情啊都只能尽责，不能掌控。但是虚假的属灵系统呢，会让人觉得越来越不能够接受这个普通、软弱、等待和不确定的自己。它会让人觉得呢，只要我还痛苦啊，那是因为我不觉醒；只要我还有限呢，是因为我还没有升级。那这个呢，不是自由，它是另外一种焦虑。那最后，我们也可以问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就是当我说我想掌控命运的时候，我真正害怕的是什么？失败，被人看不起，没钱，衰老，孩子不听话，别人不需要自己。这些害怕当然都是真实的，不能够假装没有。但是基督徒呢，可以把这些害怕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把他们交给一套看起来很神秘的控制技术。马太福音6章33到34节，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耶稣不是一个老师，他是走向十字架的主，他知道人的重担，也担当了人的罪。他没有站在远处说你们要放松，而是亲自进入到了人的苦难，把人带回到父神面前。你不知道明天，但你可以在今天中心。你不能够拯救自己，但是基督已经到来，这才是真正的释放。好，那今天呢，时间关系先跟你聊到这儿，我们下期接着去看一看，当科学词汇变成了属灵骗局的包装纸的时候呢，我们又应该怎样的去分辨科学跟真实的信仰。我是星源，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建议，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良友.net。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时代要看见。